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3月15号，公元2012年5月6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访谈节目，博讯网主编维石谈西藏问题。下面请收听今天的访谈节目，海外华文媒体博讯网主编维石先生于今年3月10号第二次参访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除了参与西藏30自由抗暴纪念活动外，拜见了达赖喇嘛尊者，并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如果真想实现国家统一和维护稳定，中共中央政府或汉人应该尊重达赖喇嘛尊者，认真思考中间道路立场。维持先生也强调，靠镇压手段只能激起藏人等少数民族的不满情绪。您好，您这次在达兰萨拉拜见达赖喇嘛尊者，在跟达赖喇嘛的交谈中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可能有几点嘛。第一点就是达赖喇嘛比较非常平易近人，让人感到很和蔼，没有架子。还有呢，就是说达赖喇嘛对华人特别有耐心，还给更多的时间和机会给华人沟通。当然达赖喇嘛就是很明确的，就是包括2008年第一次见达赖喇嘛和这次见，他都是很清楚的，就是描述了他这个中间道路的想法。就是说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是说流亡藏人的一些领袖就是做一个决定，说不独立。这种中间道路呢，就是达赖喇嘛认为呢就最符合这个流亡藏人的利益嘛。当然这次达赖喇嘛比较详细地阐述了一下这个中间道路的实现呢，是对汉藏大团结，说汉人和藏人各方的利益是最好的一个方案，但是这个并不是说一定能实现。现在达赖喇嘛他的看法就是说，现在中央政府的这种政策，这种高压呀，或这种就是说是肯定是不行的。说将来如果要是能实现它，一定说是，大家就是，高度自治，然后给西藏藏人是足够的自由，然后一种双方互利的一种前提下才能实现的。
那么您在达赖喇嘛尊者的讲话中受到怎样的启发？
我觉得达赖喇嘛呢，可能很多华人的学者也这样认为，达赖喇嘛可能是解决希望问题非常重要的，有人形容是钥匙嘛。现在我在达赖萨拉可能接触了比如说不同的政府方面的人员，还有包括藏青会一些民间机构的人哈。恐怕一般的认为，就达赖喇嘛现在是最有利解决这个西藏问题的一个条件，就最有利于就是中央政府或者汉人所希望的那种统一哈。就是因为达赖喇嘛是希望统一的嘛，那现在达赖喇嘛在藏人心目中有这么重要的地位，所以恐怕很多人现在支持中间道路或者支持这个西藏留在中国，恐怕不一定说是自己从情感上或自己的理智的判断上啊，那可能就是因为听达赖喇嘛一句话，达赖喇嘛说坚持中间道路，西藏留在中国，那很多人就听达赖喇嘛的。那现在从中央政府到很多汉人的这种感受，就是希望西藏留在中国，那现在达赖喇嘛这么诚心诚意的就是建议西藏留在中国，那应该就是说从中央政府到汉人就是应该给达赖喇嘛足够的尊重和重视， 利用现在这么有利的条件哈、啊，就是希望就是比方说你真的想希望中国统一或者西藏不分裂，那应该认认真真的考虑这个中间道路。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的访谈节目《博讯网》主编为时谈西藏问题。您对藏人自焚事件是怎么看的？认为导致自焚的根源是什么？
我倒是听了一些，现在自焚事件好像是发生最多的是游牧藏人，然后把他们强制性的改变他们生活方式，集中管理。当然也有其他的一些地区的自焚。我想，这个如果一个人牺牲自己生命，用这么痛苦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生命，他一定是非常绝望。一定要分析这个最后背后的社会原因。但是自焚对汉人来说也不新鲜，是吧？汉人也有很多自焚的，就是比方自己的房屋被拆，也是出于一种绝望才做这种事情。所以这是应该说很悲剧的事情。当然我们看到这事情，首先要想法知道他们为什么自焚，通过解决这个社会问题，或者就是说比方说游牧民族，如果他们已经很多人自焚，那说明就是这种强制性改变的生活方式可能就不是一种很好的办法，起码不应该这么快的改变他们生活方式。我觉得这都是应该认真考虑的事情。
您在与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接触会面，了解流亡藏人机构的时候，是否认为达赖喇嘛尊者的退政影响藏人行政中央的工作运转呢？
是有影响哈。就现在就是达赖喇嘛退政以后，第一次这个流亡政府独立运作，按那个首席部长的说法，就是现在是他们在这个开始建这个流亡政府独立运行的根基，然后将来会建第一层，然后第二层，这样慢慢成长。我觉得是有影响，但是我个人认为，因为达赖喇嘛是精神领袖嘛哈，不论他说退政或者不退政，这他说任何一句话，这与这个西藏政治有关的话，比方说中间道路，只要他说他认为不应该独立或者走中间道路，那他的影响在这儿嘛哈，他总是达赖喇嘛的影响还是在的。
您是如何看待西藏流亡政府更名为藏人行政中央这件事情？
我这个还是比较新的问题。我想以前是流亡政府，是吧？现在要讲行政中央，我想是更像民主，真正的民主制度的一种正常运作的一种过渡吧。理论上说，流亡的社区，流亡政府很难有真正的民主嘛。我在猜，是不是这种名称的改变，是像这个真正的民主制度的一种过渡化？或者是不是对将来整体的西藏这种制度的一种未来的一种设计啊，我只能猜是不是有这种考虑。
中共政府一再否定西藏方面提出的名副其实自治等诉求，那么您认为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方法是什么？
当然从最理想最好的方法还是说真正实现宪法中的规定的高度自治或者是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那样的一种方式。但是现在这么几十年来看呢，就是说中央政府并没有在这方面做出什么实际的这个甚至就是说状况越来越糟糕哈。当然我们说也不能说百分之百说对中共失去就是因为中共这个体制呢，他是说这领导人他有什么想法，还是就是他是还是比较那个按这个专制制度嘛，是比较每个领导人上去是不同的嘛。按往回看的话，胡耀邦时期哈，你要看他对这个少数民族和西藏的政策还是比较接近像那个方向哈， 他当时要减少这个汉人入藏的干部，基本上他说啊，放手让藏人管理嘛。当然，在汉人那个正常的地方也是说，党政分开，党委退出工厂，党委退出学校，这都是很明智的一种做法。那以后中国领导人是不是有这样的领导人啊？这就是一个考验。但是现在这种就是高压手段来说，长远来说，它肯定是不是说促进统一的。虽然说现在是，我个人认为口号说打击分裂，什么要促使中国统一，包括就是说有些人批评我们博讯啊，用博讯报道，不管西藏方面或者新疆方面，这有什么真实的事情发生，我们就如实报道。那有些人批评我们是鼓吹独立啊，或支持独立。显然，我一直的就是立场，我个人立场就是，你高压下肯定是说你高压，就是这种镇压，只能激起这个少数民族包括藏人的这些不满情绪。你要想长治久安或者长期的就把一个民族留在你一个政体或者一个国家下，你靠这种是肯定是只能是在造成分裂，并不是促使统一。其实这次达赖喇嘛见面的时候讲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大昭寺那儿就是藏人在正常的在举行宗教的一种正常的活动，然后就发现一些武警啊在那儿做一些干扰性的动作，所以达赖喇嘛明确说这些武警他们是在搞分裂。我想他这样说是我认为是有道理的，是吧？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的访谈节目《博讯网》主编为时谈西藏问题。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力度越来越大，那么您认为国际社会应该怎么推动才能使中国政府对西藏的高压政策有所缓和？
我想它外交层面上西方国家应该和中国有很多沟通渠道嘛，应该说这些人违反人权的一些不适当做法，如果西方能够从外交途径沟通啊，或其他的方法可能有些效果，但是你要说对中国施压或什么，现在当然国际社会对一个任何一个人违反人权国家施压是有帮助的，但因为中国的经济实力哈，现在来看各个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这么紧密，我觉得不应该抱太大希望，就是抱太大希望国际社会在中国问题上有什么作为的话，我想可能会比较失望。短期来看不出他们能做出很实质性的事情来，因为每个国家在为自己的利益考虑嘛。
您这次也参访了中共政府一直攻击说成是恐怖组织的西藏青年会，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据我所知，可能攻击藏青会主要一个说它是恐怖组织，是吧？我们去采访他们，倒是他们特别解释。当然他们是奉行西藏独立嘛，但是他们也坚持一点，就是说遵从达赖喇嘛倡议的非暴力这种路线。因为中国批评一些海外的一些组织啊什么的哈，可能不一定就是真的，就是说看他做什么或者他真是怎么样的，可能很多是宣传方面的一种考虑，可能批评他就说你搞恐怖或搞什么哈。至少我了解，今天我们去几个人去采访，去问了很多问题，他们应该是比较透明的，不想搞什么阴谋的。要说恐怖组织，可能有点偏离事实远了一点，就是。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谢得了。